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下午好。愿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从天而来的平安。今天是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来啊，有这个的感恩节的庆祝，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无论是唱的诗歌，我们要分享的信息，我们都怀有着这个恩典啊，这个的题目啊，跟大家来一同的来思考。不久前看过一个的小故事，挺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讲到一个的一个的农夫哈，可能他工作一整天很累，那他就在一个的树荫的底下，就躺着在这个靠着那个树啊，在那里睡着了。正在他睡得很浓很香的时候，在那个草丛里面跑出一条的毒蛇，那这条毒蛇呢，正向着这个的农夫那里过去。这个毒蛇是个很毒的一条的蛇，被咬到的话，这个农夫一定没命了。正在这个很危急的时候，刚好有一个路过的路人，他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二话不说拿个石头就啪，就把那个把那一条的毒蛇打死了。这个救了这一个的农夫的命，但是这个农夫还睡得很香，一点都不知道原来他已经快被咬死了，但是呢，他一点都不知道这个路过的人救了他的一命，但是他完全都不知道，还是继续的睡下去。我看了这个小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其实真的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常常遇见很多的事情，我们感觉好像没有发生任何的问题啊。我们常常每一次到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就想，哎呀，我想什么东西来感恩呢？啊，我们腰破头，我们都想不到有什么东西可以感恩的啊。有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啊，今年开车一点意外都没有，连 ticket 都没有拿一张啊，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感恩的。但是原来我们不晓得，很多时候原来我们可以平安的度过一天，可能都是一份的恩典。原来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原来神已经保护了我们，就好像这个农夫本来可能那个没有路过的人他就死了。当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我就想起多年前哈，那个卢杰 Chat 哈，我们离开了一个的弟兄，他介绍我们看一个的电影，很有意思的电影。那我就想来想去，记不起那个电影叫什么名字。我知道那个电影的故事，但是我记不起那个名字。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劝你记不记得那个电影？”他说：“好，我替你找一下。”他就替我找了一下。那个不是一个英语的电影，是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语言了，我都忘了哈。他翻译的名字英文就 bridge 哈，一个桥。讲什么呢？讲一个的父亲跟一个儿子的故事。这个父亲是一个，你知道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地方哈，都有铁路哈，很多的铁路呢，他们都是跨过那些的河啊。那些的地方，他们有个桥，有些的桥哈，那这个铁路在这个上面这样过来的时候，因为那个是河嘛，所以它不能够挡死了，所以呢这些桥呢会打开哈，然后呢让可以过的船可以过去，然后呢船过了之后，这个桥要下来，然后那个铁路就可以，那个火车可以继续走哈。这个的父亲呢，就是一个来控制这个桥上上下下的一个railroad master 哈，这个控制那个铁路的一个的人哈。那个电影很有意思，讲这个父亲跟这个儿子呢，的关系非常好。这个孩子很爱这个爸爸，这个爸爸也很爱这个孩子。这个画面出来的时候，常常拍到他们在这个的还傻的时候哈，这个父亲带这个孩子出去玩啊，然后呢在家里面一些的，那就是很让你感觉到他们之间有很有这个甜蜜的关系的一种的情况。这个父亲非常爱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也非常喜欢这个父亲，而且这个孩子很喜欢看火车，刚好他的父亲就是这个控制这个铁路啊这个一个的人，所以呢常常有时候就会跟着那个爸爸会去看火车。那一天爸爸就带着这个孩子啊上班的时候也去了啊，这个去哪里这控制这个火车这个路这个桥上上下下。当然了河嘛啊河边啊他那个小孩就在那里钓鱼啊，好高兴在那里，爸爸在上班他在哪里在钓鱼，哇很好。那天本来那个火车的 schedule 那个时间啊不知道为什么会搞错了。那个火车找到了，但是这个那个 schedule 应该不会那个终点到的啊，所以那个当父亲的在那里在控制这个的桥的时候，收到个电话，有一个船要经过，所以呢，他当然呢，船要经过，他就要把那个桥打开哈、啊，让这个船可以从这个河能够过去，所以他就打开了这个桥，然后这个船就过来了。就在这个船要过这个过程的里面，这个孩子在那钓鱼，看见远远那个火车那个烟喷起来，突然间他看见火车要来了，他就还没喊那个父亲那个车来了，那个火车来了，但是离得太远了，那个父亲那个地方也是关上门了，关上了玻璃了，你看外面也很潮嘛，哈，这个桥在上上下下，听不见这个孩子在哪里喊。这个孩子喊了几声之后不对劲，父亲没有反应，他在想怎么办呢？这个桥过上来的时候，这个火车岂不是会冲下去那个河里面，整个火车就会萎了。那他心里面可能这个小孩从小跟着爸爸去上班，都知道这个如何控制那个桥，所以他就跑去什么？跑去那个桥的旁边有一个 manual 的控制这个一个的开关。他就跑去那里想用手去开那个的开关，让那个桥可以下来。哎，你知道小孩啊很小哈，几岁的孩子身材又不够，手也不够长，他伸重掉下去了。掉下去刚好在那个，你知道那个桥是用那个轮，那个就是说一些机器，他就跌在那个齿轮的中间那里，可在哪里？哎呀，父亲看见那个火车来了，他知道有火车来，但是一看孩子不在，他就不知道怎么办，去找孩子，他眼见看见孩子就在那里掉下去。哎呀，孩子掉在哪一个的桥压下来那个地方哪里？那个的齿轮哪里？但是你看见那个火车立刻就要冲过来，他怎么办？究竟我要救我的孩子，还是让这个火车掉下去？不救这个火车，还是救我的孩子？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决定？他在那里很挣扎，很挣扎。但是最后他做什么？他用一个，最后就是把那个桥一拉下来，那个桥盖下来，那个齿轮开动，接下来那个桥把那个孩子压下去。很 sad 的故事，非常怎么说呢，看了让你心里面很不舒服，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坐在火车里面的人经过这个铁路非常安全过去了，这个父亲在那里哭叫，一直这个火车过来，里面的人一点都不知道，还是照样做他们刚才做的事情，讲话的讲话，吃东西的吃东西，在那里干啥干啥去，一点都没有知道原来他们的命就是差那一点点，他们就完全会失去他们的生命。这个父亲在这个两难的选择的时候牺牲了他的儿子，把整个的火车救了，所有的人都救过来。如果你是那个火车上的乘客， 当你知道这个父亲所牺牲的东西，这个孩子所牺牲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对这个父亲带着一个感恩感谢的心给他说一声谢谢。我不用问这个问题，可能每一个人在这里一定答案就是一定当然会。如果我知道他为了我的命而牺牲了自己的话，我一定会非常的感谢他。我不知道会不会，我相信你一定会，是不是？基督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词，是我们常常讲的，这个字就是说叫得救。我不知道你，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还不认识神的朋友，好，也不认识基督教的朋友，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字？啊，基督徒可能都听过得救，圣经里面常常讲这个字，而且呢，也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观念。这保罗写这个的得救的时候，他用一个的形容，他在以弗所书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说什么？得救形容什么？为什么要用得救这个的形容词呢？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得救这个的图画呢？那你知道最近啊，我们美国哇天气很冷，你不知道你前一段时间觉得冷不冷啊？啊，今年我觉得挺冷的，一开始就那么冷，哇，好像都没有一个转接期啊，我一下子就那么冷了，受不了哈。那我们在犹他在 Logan 还好哈，还不算太差哈。啊，你知道在东岸很多的地方下了很多的雪，对不对？啊，在东岸，在纽约那边，哇，他们下雪下得很厉害啊，一两尺的雪，啊，前段上个星期五，我记得也是下了雪哈，那些雪也是不是很多哈，但是你知道那些雪很重啊，有没有铲？你们有没有机会铲雪哈？哎呀，好重那些雪！你知道在冬天的时候，有很多人因为铲雪而心脏病死了，你知道吗？啊，如果你心脏不好的哈，你记得那么重的雪，你要小心，不要拼命去。哎呀，好像我很有劲去铲啊，铲完之后你回到家，哎呀，这样就倒下来哈，心脏病发了哈。如果有一个人很不幸，看见那么多的雪，哎呀，很有爱孩子，很有爱家人的心，我把这个路铲得干干净净哈，让我们那个孩子们那个配偶们能够走路走得好哈。哎呀，去铲铲铲，铲完之后回到家，心脏病发，倒在地上。你觉得他自己能做什么？你想想他能做什么？他可能什么都不能做，他按着那个心在哪里，很需要什么，很需要有一个人，如果他有吃药，赶快给他一个药吃，让他的心脏不要立刻发作，能够死去。如果这真的没有药吃，赶快打那个911，然后人来逗他人工呼吸啊，给他按摩，送他进去医院。当一个人这样倒下来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他绝对不能够自己能够去做任何的事情，能够把自己救过来，因为他没有再有能力做任何的事情了。他只能做的是等着别人好好的、有心的来救他一下。如果当他脱离这个危险，他说：“哎呀，我得救了 ，I'm safe， 我得救了。”意思是什么？圣经里面讲到，人的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的时候，是告诉我们，我们的得救是靠着什么？靠着神的恩典。但是同时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是我们常常忽略了、没有留意的。那是什么？那是原来我们是处在一个很危险的状态的底下，而我们常常都不觉得自己危险，你知道吗？ 我们常常觉得是没问题啊，我活得还挺好的，每天吃饭吃得挺香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的危险，就好像那些火车的里面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危险，那个农夫不知道自己快要走进死门关里面，他不知道，他觉得挺好的，睡得很香的。圣经讲到，当我们说得救是本乎恩的时候，是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但是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原来我们是在一个很危险的状态的底下，如果没有得到拯救的话，那我们的结果可能就是非常非常的危险，而我们却不自知的，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很多人呢，很多时候误会哈，我们基督教常常说哈，呀，你信耶稣能够上天堂得永生哈。我们常常听见讲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常常有这样的观念，哎呀，这个是死后的事情。我信耶稣死后，神如果说，哎呀，你还是挺乖的哈，你也听话，我赏赐你给你，你可以上天堂了哈。哎呀，你死后你不乖哈，你都没有信我，好，我惩罚你，给你下地狱。很多时候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还不明白圣经所描写究竟人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常常有这样一个观念，这个是将来的事情，现在我好好的没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原来是一个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生命跟我们所理解的生命很不一样的一个的状况。圣经讲到人的生命的时候，并不是单单指我们这个肉身啊，这个生命而已啊。人的生命不是单单有肉身，乃是什么？乃是有一个有怎么说呢？人别于其他的生活的生物的分别在哪里？就是我们需要有这个肉身之外，神还把他自己的灵给我们，让我们进入我们这个肉身的身体的里面。圣经说神的灵神的气进入这个用泥土造的人的里面，圣经用一句话，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这个字很有意思，有灵的活人。我们常常看死亡是怎么看，我们常常看死亡就是说，哎呀，这个人哈，啪撞车哈，哎呀，看一看他没有呼吸了，哎呀，看一看他不会动了哈，没有脉搏不跳了哈，然后看一看他的眼啊，毛孔放大了，宣布死亡。我们常常看人的死亡是在于我们这个身体不再动了，没有气了，不再行动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叫做死亡。当然是的，我们肉身这个生命，这个死亡是在这个身体不再有任何的反应的时候啊，没有呼吸，没有心不跳的时候，这个肉身的身体是死亡。但是圣经所讲的死，跟我们所理解的死，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在当中。圣经里面讲到人的死是指什么？是指不单只是这个肉身这个不动，更是指我们里面本来神所给我们的哪一个的有他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这一个的灵因着人的犯罪缘故与神隔绝，神的灵不在我们的里面，在这个状态的底下，我们说这个叫做死亡。圣经所说的死亡不单只是指这个肉身，更是指我们的灵与神这个生命的源头隔绝了，这个叫做死亡。所以当亚当夏娃他们吃了这个神所说的不能够吃这一个的果的时候，圣经的宣告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不是指他的肉身，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吃了有没有立刻死，没有，他们还活了几百岁，意思说他们这个肉身没有立刻死亡，但是立刻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跟神已经断绝了关系，神的灵在不在他的里面，神不与他们同在， 与神隔绝，这个状态叫做死亡。所以当我们说人面对生命的时候，不是单单指我们这个肉身，原来更是我们这个生命有没有跟生命的源头神有这个关系，有这个接连。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说这个状态叫做死亡。可能我们还活着，但是如果我们跟神没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活着的死人，讲得不好听，活着的死人。那怎么样去理解这个的观念呢？那圣经呢很真的很宝贵哈，圣经常常用一些的例子，用一些的比喻呢，很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跟神那份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而且从这些的比喻故事的里面也能够让我们明白一些更难懂得的一些的道理。圣经里面讲到，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我才能够藏在你的里面，你们才会结果子。那保罗里面又讲到用树哈来葡萄树来做一个的比喻，他说以色列人呢就是神所栽种的树，但是呢因为他们不听话的缘故被砍下来了哈，然后呢再把那些不是属神的子民的外邦人哈，圣经称他们为野葡萄哈，他说神把这些野葡萄借上枝哈，在这个原本那个神所栽种这个葡萄树里面接上来了哈。保罗用这样一个的比喻来告诉我们哈，本来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因为他们拒绝神被斩断了，把不是以色列人的接上去了，用一个接枝的一个的观念让我们看见哈，非犹太人怎么样能够成为神的子民的一个观念放在我们面前。哎，很有意思这一个的比喻。但是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又能够进一步来想一想哈，哎呀，圣诞节快到了哈，那每一年圣诞节你会发现哈，过了这个的Thanksgiving 哈，就感恩节之后，你会发现很多地方会卖圣诞树了，是不是啊？你们会不会买一个圣诞树回家，然后布置一下，哇，有这个圣诞节的气氛。圣诞树你会看见很多很多的圣诞树放在那里卖的时候，不单只是11月他们就砍下来了，12月1月很多的圣诞树还是绿绿的，还是非常好的，好一点都觉得它没有一种好像不像枯树一样，还是非常的绿的。你再想一想，这个用几个观念来想一想，当一个的树被砍下来的时候，我们看见它还是绿绿的，还是挺好的。如果圣诞树还可以放它一个月两个月，我们中国人过年就喜欢放买那个桃花好，在家也放一两个星期一个月都可以哈，还是挺好的，还开花了哈。你在想，如果这一棵树被砍下来之后，你看见这个树还是在绿绿的，还是有生命的，还是能够开花的。但是如果这个树砍下来之后没有被跟一个树干接连上的时候，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有一天它就会枯干死了。它暂时看上去还是挺绿绿的，还能够开花的，但是它已经失去与生命这个源头这个树根接连上。那这个图画是什么图画？这个图画就是我们跟神那个关系的一个的图画。我们跟神那个关系已经砍断了，我们还是活着的，我们还活几十年，还可以好像没问题的，但是迟早这个生命要枯干而失去。什么时候能够让这个生命能够重新再继续有生命？谁非这个已经被砍下来的树能够跟这个树干主干接连上，这个生命才能够继续下去。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个比喻，那个图画，就让这个图画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原来已经是与神隔绝了，我们的生命的源与跟生命的源头隔绝之后，我们只不过还能够在世上再活一段的时间。那诗篇 当中有一篇是摩西神人摩西所写的一篇的诗哈，他很有意思。摩西哈活了120岁哈，他非常的长寿哈，他一个人经历了人生的高高低低哈，然后他90篇他写了一篇他对人生一个反省的时候，其中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们的一生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是其中所牵挂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摩西体会一个很重要一个事情，我们70岁80岁就算给你120岁，像摩西他这样长寿的人，但是他看生命只不过是很短暂，如飞而去。如果这个生命在活着的时候不跟生命的源头建连上的时候，这个生命无论你活100岁也好，多少岁也好，必定有一天是枯干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被砍下来的树枝赶快跟这个树干接连上。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这个紧急的一个的状况，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见这个紧急的状况，我们觉得我们的日子很长啊，还是有很多日子。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一棵的树被砍下来，一个苹果树被砍下来的时候，如果你等它过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才接连上另外一个的树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它是接连上了，但是它已经死了枯干之后，你接连上也没用。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跟神有这样一种的关系可以接连呢？不是等我们死后，乃是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还有生命力的时候。如果这个肉身都死了，你接连上也没用了，就好像这个树枝已经枯干了，你再接连上，你再一直倒这个水下去没用了，它已经失去这个生命力了。但是我们没有看见这个紧急，我们还是一直在那里等，因为我觉得还有很长日子，我现在才20来岁哈，如果70岁我还有起码50年的时间，50年的时间哦，你说多长，50年其实很短，也没有去过坟墓、坟场，不是坟场。你看我们 Aggie Village 对面那个坟场，有时间去走一走，挺好的，让你得智慧。那个墓碑里面所写的是什么？名字、出生的日子、死亡的日子，中间是一个 dash， 几几年出生，几几年死亡。他的生命有多长，就是那个 dash， 就是哪一丁点。可能你觉得哇，我有50年，我有100年，也只是那个 dash， 你不会比人长。你说我听了这个之后，以后我的墓碑我要弄长一点啊， double line 两行下面才弄啊。我给你弄多长也没用，也只不过在永恒的里面又是那么一丁点。那你说我怎么样才可以跟永恒的神生命的源头接连上来，这个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很短，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很脆弱，我知道我会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问题是我现在我怎么样可以跟这个永恒的神这个生命的源头接连上啊。如果你问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圣经就是答案。圣经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 good news 就是好消息。好消息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可以有这个方法，有这个途径，我们可以跟这个永恒的神虽然断绝了，我们可以重新建立起来。这个就是真正的 good news， 不是 after Thanksgiving 的 on sale， 那个是 little good news， 不是 big good news， 那个是小小的一个好东西，其实也不好了，花那么多钱买东西。 真正的好消息是告诉我们圣经如何让我们重新可以跟神建立这个关系。我们最近一直看这个马太福音，我们已经看到26章，上个星期我们已经看到26章哈，讲到耶稣快要面对人生的死亡哈，他们在耶路撒冷过一个节叫逾越节哈。那么在这个过这个逾越节的期间里面，他们耶稣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的26章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26 Matthew 26从26节到29节 from verse 26 to 29 Matthew 26 马太福音新约的马太福音26章，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走到人生的差不多尽头的时候，他做了一件的事情。我们来看这个事情对于我们来讲带来什么的意义哈。马太福音的26章的26节哈，找到之后我们来看26到29哈，我们几节圣经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吗？好，都找到吗？我们在教会的新约圣经的部分是后面的25页哈，马太福音 Matthew 26 好，我们一起来。你们吃的时候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好，我们就停在这里。这里是讲到耶稣基督在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个节期，逾越节。逾越节是纪念什么？逾越节是纪念犹太人当起初他们是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做奴隶的时候，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逾越节就是哪一天他们神行了一个非常大的神迹，把所有在埃及的长子都杀掉，唯有在这个有学徒有羔羊的学徒，在他们的犹太人的门槛上的那些的房子里面的人得到保存。所以逾越节是纪念这个整个以色列的民族被神拯救出来，因着这个血保护了他们，没有被灭命。所以呢，犹太人世世代代都来纪念追念这样一个节日，透过这一个的羔羊的血，他们命得到保存了，神拯救出来。耶稣基督就在他们在这个逾越节的期间来做了这样一个的举动哈，一个的表达。他用当时他们吃的饼跟他们喝的那个葡萄酒哈，来比喻什么？比喻这是他的身体，是他的血。他用他的身体就像一个当时逾越节一样，那个羔羊一样被献给神作为一个祭物，用他的血来保护了这个的一切的人，让他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拯救，立了一个新的约。究竟耶稣基督做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刚才我们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人跟神那个关系会断绝？是因为罪的缘故。因为罪使人与神隔绝，因为罪就是人没有按照神的命令要求，违背了神的要求，没有达到神的标准，以致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罪进入这个世界，人因为罪的缘故再没有跟神有关系了。耶稣基督来就是用他自己的生命，用他自己的身体来承担人所罪所带来的惩罚，就是死亡与神隔绝。好，刚才我们的姐妹在领诗的时候读的以赛亚书的那一段的圣经非常好，说什么？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被鞭打，好像受苦待了，却是为我们的罪而被压伤的。 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这是为了承担你我的罪，你我的所罪所带来的痛苦，他一个人在那里承担呢。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节里呢，他是用自己的身体，用这一个的比喻来告诉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因着神的独生儿子来到人世间，为你我的罪而死亡，解决这个罪所带来的刑罚。但是耶稣基督并不是死了就算，跟你我一样，他从死里面复活过来，胜过了死亡的权势，让我们知道人可以从死亡的里面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重新得着。如果我们说我们因着罪跟神隔绝了，我们虽然活着，但是叫做死的活人的时候，因着信耶稣，我们就从他那里面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就活过来，是真正的一个新造那个的人。福音是什么？福音就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可以自己救自己，就像那些人没办法救自己，是别人牺牲了，所以他们被拯救。我们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改变我们跟神这个关系，但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牺牲之后，为了我们的缘故，让我们得到罪得的赦免，重新跟神有这个生命的约。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信息，什么叫做相信？相信就是接受神为我们预备所做的这个事实，承认我是个罪人。当你说我承认是个罪人的时候，同时你表示什么？承认你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罪就是与神隔绝，你就是死了。所以当我们承认我是罪人的时候，同时承认我是一个死了的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他的时候，神就把我们的生命重新接连上，在永恒的生命的源头，我们这一位的神接连上去了。真正的永生并不是你死后的事情，真正的永生是你在还活着的时候，把这个生命重新接连，你的生命在里面再活一个新的生命出来。到你死了之后，再没有机会，好像那一个的那个被砍下来的树枝已经枯干了，你再接连也没有办法接连了，都死了。唯有让它还有生命力的时候，你它接连，哇，这个生命就能够再出来。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讲这个故事，这个 bridge 这个的电影这个故事的时候，最感人的地方是什么？很多人看这个电影觉得最感人的地方就是这个的父亲做这个决定，究竟我要放下这个的桥，还是我要去救这个孩子。当他决定放这个桥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哇，这个是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举动，很感动人的一个的举动。当然是，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伟大的一个的行动，一个很感人的一个行动。但是当这个电影继续走下去的时候，我发现让我感到最感人的地方，不是单单哪一个父亲牺牲自己的儿子放下这个桥的那一幕。你知道这个火车里面所承载的人有各不同的人，有军人，有孩子，有老人，各类型的人都有。当中有什么人？有一些人可能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一个的人，可能没有朋友，一个人就坐在那里很孤独的，整个的旅程就是这样很孤独的。有些可能就是带着非常里面很愤怒暴躁的一种的生命在那里坐着，有一些可能就是非常自私的人坐在那里， 有些可能在哪里是非常的怎么说呢，有很深的一种的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在那世上乱搞的一种的人的生命，什么人都有。当中有一幕讲到这个的火车里面有一个的女的，她可能是一个非常当时非常混乱非常 confused 的一个人，很痛苦的样子，她一个人在洗手间里面厕所的里面，她那里做什么？她在那里挣扎，在那里很痛苦，她正在做什么？她正在准备吸毒，准备在哪里 you know burn 那些的白粉然后吸毒那个。他已经在哪里做这个事情，准备要这个ready 这个毒品啊。但是就是在他准备要吸毒的时候，这个火车就是经过这个的父亲，这个孩子在下面，他在看见这个孩子哪里掉下去，然后关了门出来的时候，看这个火车经过，但是知道孩子在下面已经被压，不知道死还是怎么样，都应该是死了，压得那么厉害，在那里很痛苦的哭喊着的时候，这个人经过看着这个父亲在那里很痛苦的嚎叫着哭喊着的时候，他好像突然间有所思，突然间有一种的体会吧，他就把那个毒品丢掉了。后来经过很一段的时间，这个电影很多，最后一幕这个父亲失去了儿子嘛，平常上班都有常常跟孩子出去，现在一个人在街头在那里走，感觉到很痛苦，当然很痛苦，但是突然间在那个公车站和火车站那里面再一次看见这个女人，因为那个女人那时候也是在窗门里面看着这个男人，这个男人也看到她了，突然间这个男人看见这个女人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女人在火车上面，那个女人是一个绝望，在那里好像一个非常 confused 的一个人，在那里准备吸毒，但是现在这个女人已经不再一样了，而且还抱着一个孩子，整个的表现已经不再一样的一个的人了。这个父亲一眼看见这个的女人，看见她抱着孩子，看见她这个那个整个的改变的时候，他眼见他的心里面发出一种欢乐。因为他不是讲英语，我不晓得他讲的是什么，当然有一点点的翻译，但是不完全理解。但是看见他那种的表情，哇，他那一种向着天在那里高兴的一种的表现的时候，我突然间有所领会。我相信他哪一天当他看见自己的孩子丢进那个坑里面，他亲手把那个桥压下来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我相信他非常的自责，我相信他里面看见那些人在那里嘻嘻哈哈的，根本一点都不在乎他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有一个大的问题一直在问自己，我值得这样做吗？我值得这样做吗？我值得这样做，为了他们我牺牲我的儿子值得吗？我相信失去的儿子之后，他一直心里面肯定有个大问号，究竟我的儿子牺牲了换来什么？但是当他看见这个女人，本来是一个绝望的，本来是一个没有盼望，一个非常迷茫的一个人，现在焕然一新，抱着一个可爱的孩子在路上走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心里面一定是说， 吃。肯定他心里面有一种的安慰，起码别的不知道，起码这个人因为他的儿子的牺牲，生命被改变过来，有机会活得再不一样啊！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想，但是我可以猜想，他的欢呼表达了他内心里面还是带出一种的释放。你知道吗？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为人的牺牲死亡复活，他并不是单单给人可以因着他重新建立跟神有一个永恒的生命而已，不是死后上天堂而已。耶稣基督最盼望做的事情，因为这个生命的重新接连，人的生命被改变，这一不一样，这个才是重要。基督教在讲的不是一种基督教的一种的宗教的信条，一种的理论，一种的所谓的末世观里面所讲到，哎呀，当然我上天堂享福，不是，当然那个是事实，但是更重要的，那是说，当我们今天还活着的时候，因为我们跟神这个生命的接连，带给我们现在还活着的时候，产生一个怎么样不一样的一种的生命，生命被改变。可能过去我们是非常好像这个女人一样非常 confused， 究竟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究竟我在活着的时候我的人生目的是什么，究竟我一直奋斗来最后我觉得哎呀，原来是虚空的时候是什么。很多人一生里面可能一直在寻找人生的意义，世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人生的意义，哎呀，你有钱有地位有名誉能够享受，哎呀，还不到40岁退休，那就是人生最大的意义。当你真的这样做的时候，你觉得 boring 死掉了。原来当一个真正的生命跟永恒的生命接连的时候，我们里面原来产生一种不一样的生命力，不是困难，不是任何的事情能够把这个生命能够盖过，能够把它毁灭。耶稣基督来为了我们，救了我们的命，他要把一个新的命，新的生命赐给你，赐给我，不是将来你可以上天堂而已，你是在今天你可以经历一种新的生命所带来的改变，内心里面的痛苦得到释放，你的问题在里面烦扰的，你可以看见一个新的出路，这个是一个新生命带给人的不一样的一种的表达。我不知道在我们的当中有没有哪一位的朋友，你过去从来不觉得我的生命有问题，我挺好的，没有问题，我觉得我的人生挺有目标的，各方面都很好的。可能你没有留意到，原来我们的生命是很短暂，几十年过去了，最后圣经里面所说的，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虚空，都是没有目的的。没有满足。但是今天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缘故把他的命写去，用他的身体用他的血救赎了你我，可能我们不知道，在我们还不认为有需要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死了。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新的生命，就你愿意打开你的心去接受，相信神已经为你做了这一切，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当你接受，这个生命就在你的里面重新建立起来，接着恩典。我们低头，我们祷告。 希望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放下一切。可能你还有很多烦恼的事情等着你，很多的重担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但是这个时候我希望你能够先放下这一切。当你听见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人世间，完成了这个救赎，天上的父亲已经牺牲了他的儿子，为了要让我们可以重新跟他接连上，有这个生命的关系。在这时候，我愿意奉耶稣基督的名向你发出这个呼召，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位在这时候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里面，掌管你的生命，让你可以经历这个生命的主在你的生命里面给你一个战胜的人生。如果有我们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的话，这时候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我们就为你来祷告。天上的父已经为了你牺牲了他自己的儿子，像那个父亲一样，他可以不管那些的人，但是他愿意牺牲他自己的儿子。我们的天父比那个父亲更伟大，他把自己的儿子拆到地上来，并不是为别的，就是为你，为你而死，目的是要让你能够重新回转，可以再次回到父神里面。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愿意接受主成为你生命的主的，轻轻举起你的手，告诉神我愿意，让神来带领你进入一个新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接受主的，你可以轻轻举起手。如果你心里面有这个愿意的心，你不要挣扎，你就举起来， 举起来，神都会知道，神都会看见。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的可以举起手，神在当中在等着你，这位天父在等着你回转。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成为你生命的主的，你可以举起你的手，让神来带领你。咱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有这样一个的愿意的心？如果你有的话，你举起手你就可以了。有没有哪一位在我们的当中还没接受主的朋友们，愿意你的生命来让主来掌管，重新接连在神的生命的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可以举起手，让我们来为你祷告？有没有哪一位？有没有哪一位有这样一种的感动的，你可以举起手，我们就为你来祷告。好，我们继续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都来到主你面前。主啊，你为我们因着爱我们为我们所牺牲的，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把命舍去了，为的是要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死亡，能够重新跟你建立这个永恒的关系。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他们听见这个美好的消息，他们还没有做这个决定，但是主啊，你知道人的心，可能他们没有举手，但是他们心中已经愿意来接受你的，求主你就带领他们，让他们的心在这一个接受你的过程的里面，更多的来经历主你的真实，你也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也 为了主你所给我们这个恩典，常存感恩的心来度过每一天。你给我们的不单只是一个永生，你给我们的是一种新的生命，让我们在世活着的时候能够把这个生命彰显在人的面前，让杰克夫的生命成为活活的见证。我们也恭敬把我们众弟兄姐妹都交在主你的手中，让你来带领我们，使用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